OK，好的，上个礼拜的作业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就是在路加福音15章哈，那个非常简单的有一个牧羊人啊，100只羊走了一只，剩下99只不管它，然后跑去找那一只羊哈。那我要你们思想的，就是说你就是那一只不乖的羊，到处乱跑哈。然后被耶稣找到了，然后耶稣把你找到了以后，扛在他的肩膀上回来，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很高兴，啊，找了他的邻居朋友说，你们快来跟我一同欢喜快乐哈，因为我这个羊是失而复得的，啊，那我要你们思想这个呢，就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啊，可以。想到我们的神这么的爱我们，找到我们以后呢，他很快乐，很高兴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或听到或想到一些的事情，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有没有人要先跟我们分享的？关于这一段，有没有？
我先分享好了，
好的，番茄
就
妹。
看到就是那一只小羊羔不听话的，然后在那个羊圈哈，就是那个栅栏破掉了，好像是进来一只狼啊，也不是什么，就把那些羊都吓得有一点乱窜。
哦。
然后我那只小羊就看到一只蝴蝶，就跟着蝴蝶跑，蝴蝶在上面飞，它就觉得很好玩，就跟着那只蝴蝶一直在跑。后来好像迷路了，迷路都进到一个森林的里面，然后就是有下雨啊，有风声啊，就这样。然后那个羊在小羊羔在叫，但是听不到小羊羔在叫，都是被那个环境的声音已经盖过了。然后就小羊就很害怕，在下雨，它就找着就是那个树叶不是很大的地方在躲雨，但是就是好像被浇得很，被那个雨水打得就是很冷。然后他继续在走，走走，就是身上沾到的很多，就是那个就树叶呀，还有就是那像那个有点外面有一点像那个就是一就那个刺啊，那个东西沾到那个羊毛身上面，沾了好多。然后再走一走，就背到那个右边的腿的前脚，就是被那个好像那个荆棘一样的东西就勒住那个脚了。就是勒住那个脚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走了。好像越用力的时候，那个东西越缠得越紧，然后就刮伤了，刮伤就被拴在那边，没有得吃啊，也没有得水喝，就那样子叫得很凄惨。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牧人，然后牧人就来了，来了就把那个就那个镰刀就把那个荆棘嘎掉，嘎掉了，但是那个荆棘还在腿上面，他就。后来用手把它拿掉，然后那个毛的身上面沾到那些就是像那个铲子一样的东西在刺的哈，它能摘掉的用手摘掉，摘不掉它就把毛剃掉了，就把毛剃掉了。然后来那个腿那个地方，他把他衣服撕掉，就是来缠这个羊的右边的前腿给
是，
缠上面，缠上之后，但是它那个毛那边被剃掉就很丑，就是这一块那一块的。后来就。我看就被带到那个河边去喝水，带到河边去喝水，去喂羊喝水。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亏欠主，走了那么多的冤枉路，你知道吗？然后感谢神，哈利路亚。
然后他把你带回来的时候，
对，然后给我就赶在那里洗澡，然后剃毛，剃完毛之后他就拿他的衣服来裹。裹这只羊的身体，就给它包上了。包上之后，它就抱着羊回羊圈。但是当它回到羊圈的时候，那个羊小羊羔的毛变长起来，很白。在那个羊圈里面哈，那个毛是最白的，最白的一个。然后就看到别的羊在往它身上擦，就蹭它的身体，蹭到哪一块，那一只的羊的身体就那一块就会变白，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看到，然后。但是吃饭的时候，那个些羊在喂料的时候呢，是把这只小羊羔另外的隔到另外一个，它不是跟他们一起吃的，是另外 圈到另外一个地方单独吃的，是这样子。
OK， 所以你看到了以后，你觉得对你有什么特别的领受跟启示？
我就觉得，怎么讲呢？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有很多的路都是在自己的仁义下面啊，在追求，在这样的在自己追求，在寻求，不是神的。那样的带领，那个时候很不明白神的旨意，是自己以为那是神的旨意，但是当走下去的时候呢，走下的时候在失败当中呢悔改，然后觉得反正感谢神就是神的恩典。
OK， 里面还有一些的意思啦，你可能不好意思把它讲出来了，不过我想主要的就是说一个罪人悔改哈，因为主要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愿意在他面前悔改，他把你找到的时候，那你就会被分别出来哈。那你这个分别出来的时候呢，你发觉到你身上的白羊毛哈，比其他人都还要白，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哈，你没有比别人好，但是呢，因为你经过了神特别的照顾，那么神的医治啊，让你的这个羊毛呢是变得很白哈。那你接触到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跟你一样的白，所以神也给你有一些传福音的恩膏哈，也让他。你传福音以后呢，这些人也跟着你一起洗白了哈，很感恩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呢，是一直会在你的生命当中重复的哈，很好，很好的分享，那还有其他人要分享吗？哈利路亚，佳佳要不要分享啊？
那个我之前还是在字句里面，我觉得我后来也觉得因为这样之后，因为这个比喻其实为什么耶稣要对那个讲这个比喻，是因为那个税吏跟罪人，那就是就是那个法利赛跟文士在议论的时候，耶稣然后就讲这个比喻。我觉得这比喻迷羊的还有失钱的还有那个浪子，这个比喻三个都在一起。我特别之前对那个浪子的，然后现在又是迷羊的，其实我以前读过的时候我都没有特别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属于那个100，就是那个99只，然后被放在那里，然后看那个牧羊人去找另外一只，就像我有一觉得我是那个大儿子，我就觉得我可能里面有一个那个义吧，就是自己的义人，就是自己觉得我都是乖乖的，我不会走出去的那个。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后来今天安静在那边读的时候，我觉得我悔改，我觉得其实圣经在讲这些的时候，都是在对我们讲。不管那个浪子那个小儿子或是这个迷羊这一只，可能都是我们自己，其实神都是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对，
然后我就回到里面就说我不去看那些字句，我就说那就闭起眼睛，我就看我可以看到什么意象，然后我就闭起来的时候就看到那只小羊躲在那个草丛然后石头的旁边，就是很害怕，然后一直在发抖，然后后来牧羊人可能找到他了吧，然后他头抬起来的时候，那个羊头抬起来看到牧羊人就在他的上面的时候，然后牧羊人轻轻的把他带那个抱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像神在抱我一样，
很好，
就从那里面很害怕那个小草丛，然后那个石头躲在那里面，然后被抱出来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医治。
Yeah.
然后后来我就问神，就是我为什么会不见，这只羊为什么会跑不见，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得到一个意思是我的牧羊人放了99只来寻找我，他在乎我，所以我觉得我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意思是说，我以前可能觉得在原生家庭可能我没有办法是被自己在乎的，甚至我是要去帮忙做很多事的，
对。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神好像就在医治我。
嗯。
医治我，他在乎我，他甚至放了那个99只在那旷野，他就特别，其实他是爬，他真的为了找我，其实他花了很多的力，他走了很多的路。
是。
所以他报道我的时候，我知道他也很累，然后我知道他放在肩上，可是他看到我一直在发抖，然后他把我抱在他的胸怀，因为我很小只，
嗯，
然后他紧紧的抱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真的本来一直在发抖的那种颤抖的时候，好像慢慢就安抚了，然后后来就是到回去的时候，他向人说他找到我了，然后那样的高兴，然后回到那些99只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真的觉得我是那只迷失的羊，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我迷失，因为我觉得我不被在乎，所以我偷偷跑掉，
嗯，
然后我的牧羊人真的来找我，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得到医治，是我自己里面觉得从小到大那种被忽略的感觉，然后我觉得甚至对天父一些的埋怨，我觉得在这时候可能借由我在看异象的时候，那只羊被抱起来的那种感觉，甚至他抱在他的胸怀，不是靠在上面，因为他看到那只羊在发抖，所以他抱在他的胸怀，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异象里面我感受到的。那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之前在读的时候，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我总是读字句，我总是觉得那怎么可能放那个99只去找那一只，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甚至我觉得那99只怎么办，我可能是99只里面的那一只，然后呢神为了找那一只，然后不管我又是被人家不管的，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在读这样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觉得受伤，因为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不明白他写这个东西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那这些是那99只可能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所以他在跟他们讲这个比喻，因为这些人他听不懂，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以为自己也是99只，我觉得我也是法利赛人，我也是文士，因为我可能也听不懂，我已经读了这样，我真的没有明白，没有办法明白，可是我觉得当今天静下来的时候，然后今天早上还问牧师阿里是要我去想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就拿到这就是跟我讲这个，然后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哪一个角度，我是那个99只的，还是耶稣的心情呢，还是什么，我根本都没有想到我是那只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面对，就是说我自己一直以来觉得我自己很乖，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就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自义吧，就是我觉得那个其实甚至我觉得我不会跑掉的那一次，所以神也让我看见，我觉得这个不是在异象里面去看到，异象是医治，但是我觉得在文字里面我已经悔改，因为我看到我的旨意，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99只，我就是那法利赛人，我根本不明白神在写什么，在讲什么。
我想你看到这个异象，就明白，然后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耶稣讲这个故事呢，他其实是在讲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地方，他可以不顾那其他的人啊，因为他们顾得很好，但是这迷失的他一定要把它找回来啊，所以我想我们或多或少哈，在我们人生的这个旅程当中，可能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走迷了，可是他会来找我们，他会把我们挽回来。是，我觉得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是把他挽回来哈。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把它当作是一个是一个那个福音的故事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他在跟我们讲哈，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段的时间需要神特别的恩典，特别来寻找我们了。那我相信佳佳今天呢，也透过我们这种读圣经、看异象哦，你真的看到 对，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哈，这个就是我要大家来操练啊，因为你会看到一些你以前没想到的哈。好，很好。那还有人要分享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作业吗？
老师，我分享。
好，陈慧啊。
我试着分享，因为我可能表达的不是那么的有条理，因为在这次的作业过程当中。其实我还是会流泪会哭，因为之前我真的就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福音的故事。
嗯，
当时每次读到这儿，我就也很感谢神，因为我就是那迷失的一只羊被上帝找寻了。但是通过老师这一次的带领，让我们来操练这个作业，其实真的是就让我不光是想到我从前未信主的光景，也让我想到了在我信主之后没多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那么这些事情还有以及后来我所经历的团契和教会的事情，当我每每在遇到这些关口的时候，我就常常的就会迷失，就会跟神有很多的抱怨。虽然那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个人的身上，但是我是在一个团契或者在这个所在的这个教会，我就会经历到，就会看到，
嗯，
就是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好像我自己我的心也在痛。就是我会质疑神的爱，去会想神，你真的是爱我们吗？你爱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团契？为什么就有所仇敌来在我们团契，在我们教会很张狂的做一些动作？
嗯，
那么我就会常常的，我就会真的是就带着对神的那种怀疑，就是不光是对神的怀疑，然后我自己就会对，就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我就会有一种不安。
嗯，
这种不安也会拦阻我来认识神，来更多的来领受他的爱。所以每每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就会有，就是像一个那个海里面的波浪一样，就会总在起伏。那么在操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把我带到了从前那一段光景。以至于我第一次操练的时候，我没法再进行下去，因为那段时间真的让我很痛苦，让我真的是就是经历了四个月的光景。那我信主就才一个多月，一年多一点，我觉得我刚刚跟神经历了一个蜜月期，然后突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我真的很难过，团契是出现了分裂，那时候我真的很迷茫，因为我不知道。而且在教会，我除了认识团契的人，除了认识自己的牧师，其他的本来就跟牧师没什么交流。我觉得我真的感觉不到神的爱，我觉得好像神真的没有看过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嗯，然后我就真的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就真的很迷茫。我也求问神，那个时候我真的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就带领我。让我不要把我的眼光盯在带领人身上，然后让我学会我要看神的眼光。那么我真的就在那段时间，我就真的就不断的跟神祷告，不断的可能就是那种不是那样子的祷告，是一个跟神在一种交流吧。那么就是神就一步步的带领，然后就透过三个异梦，就把我真的就是让我感受到，就神怎样子在爱我，他在梦里面对我说话，也把我。直接的就引向到孔君李刚这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走旷野的一个路程。我真的在那段时间里，我就想放弃，我就想，哎，我不信主了，或者说，哎，就算是我信主，那算了，我也不要跟人群在一起，我想自己，我说自己可以吗？
嗯。
而我真的就在选择，就在逃避，我哪个教会都不想去，其实，我觉得。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刚刚下决心好好的来信主，因为以前就比较的傻乎乎的，那结果就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真的是神在带领我走这一段旷野，然后也是在这个旷野中，也是把我找寻回来。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就是我真的就是出现的就是一段旷野，就是一段旷野。我走着走着，我就。也是跟着，也有一群羊也在走，但是我会突然可能在这个在这个羊群中，我就会慢慢的落后，然后我就突然调转方向，我就跑，然后就跑跑跑，就跑到好像是
很大的一块岩石边，就是很陡峭的。然后我就很害怕的时候，好像就是一双手就把我抱回去，就把我拖起来，也把我带回到羊群。然后回到羊群我又跑，然后那位牧人又好像那位牧人又把我带回，又把我抱回来，而且就这样一直抱着我，就一直抱着我走在那条路上。
嗯，
而且我是在他的怀中，他是用他的皮衣来包裹着我，而且不断的来抚摸着我。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自己并没有受到神的责打，甚至没有受到神的责备，可是神就是这样很温柔的在爱着我。所以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也是我自己的领受，就是我的生命的属灵的生命当中都是神的恩典在带领着我。其实我之前的印象当中，我是出现过一个跑，一个 flee 这个单词，就我知道，对，
逃跑，
对，就是这个单词。然后其实在我不信主的时候，我总记得比方说跟人打电话，或者说跟人家说什么事情，我尤其是跟人家打电话的时候，我的一只手其实是在写着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我字，会写很多的我自己都觉得惊讶。后来真的是直到今年，我终于知道我从前为什么写这个我字，其实我就活在那个自我当中。
嗯，
所以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其实是在做一个破碎的工作，但是他真的是很温柔的在破碎我。但是我知道我这个破碎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包括这个星期我所经历的，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他在一步步的带领我。其实我就是一个爱跑的那个迷途的羔羊，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我就是那个羔羊。以前知道我是那个不信主的，就是没认识神的那只羔羊，但现在就是我就是一个遇到困难，就会有担忧有惧怕，我不能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神他爱我，就像他在梦中，在几年前他梦中亲自对我说，他说了三遍，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所以他对我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我非常感谢神，非常感恩，谢谢主，谢谢老师这样子来训练我们，真的也是透过这个训练也在医治我。真的就是，我觉得当我继续在操练的时候，我还是会流泪，因为流泪也是对神的，也是感到对神的亏欠，还有就是更是对神的那种感恩，那种真的，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神啊，我要放下自己，我不要以自己的意志情感为转移，不要以自己的那种自己的心里的那种舒适度为满足，乃是要以你的喜乐为喜乐，你的情感为我的情感。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一些。
OK， 很好。所以我想我们在操练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自己就是迷失的哈，因为我们讲迷失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迷失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啊，或者是说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理由啦啊，反正就是说知道远离了神，可是神又把你给拎了回来哈。可是我想最重要的，对佳佳对陈慧来讲，就是他拎回来的时候，他是很高兴的。他高兴的不只是自己高兴，他还是告诉他的邻居朋友，还有我们一起来高兴吧。那意思就是说，连天上的侍者也一起来高兴哈。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他找到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这么的高兴。我讲这个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要讲的。其实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也是对那些法利赛人讲的。只要有一天你们这个迷失的，你们愿意被我找到，你们我是很高兴的哈，耶稣会很高兴啊。可是他们可能好像还听不懂哈，也不晓得。好，很感谢主，那非常好的分享。那我想我们今天要上一点课了哈，请大家打开第六页哈，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第六页。我想第六页呢，就是说它的题目叫做经历属灵亲密关系的哲学基础啊。那么它在这个两个图里面呢，它有翻到这个单一世界观，就是左边的那个叫理性主义。 那右边的呢，就是混合理性主义跟神秘主义哈。那么我想我们在理性主义的世界当中呢，哎，就是很简单哈，我们呢也不管灵界的事情，也不管神，也不管邪灵，好，那我们就是单单的呢，利用我们五官的知觉，对不对？他这边讲了触觉、味觉、视觉、听觉跟嗅觉，好，所以我们人的这个五官啊，可以跟这个世界有接触的，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唯理性主义的哈，就是啊，我要能看见我才相信的，对不对？我都闻到了，哦，这个香，这个臭，哦，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不好，或者这个感觉怎么样，触觉怎么样，哎，摸一摸，哎，这个软软的，那个硬硬的，哎，这个我可以靠着我的五种方面的感觉来认识这个世界。好，这个就是从一个人的感官来认识世界。那么在右边的呢，那右边呢就有灵界，灵界跟物质界，然后它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画了个神哈，然后下面就画了一些撒旦哈。那它在这个另外这个世界观当中呢，就是有一个超乎我们人类理性感官的，就是神，也可以是撒旦哈，因为他们是超越我们哈。撒旦他可以利用他的那个怎么讲，神给他的一些的特殊能力，他可以来怎么样，来可以来影响我们人的心，人的灵。所以呢，我们有些触觉嗅觉、味觉，这是我们的身体的五官哈。另外还有一个内在的哈，有内在的耳朵啦，你们看到内在的耳朵啦，内在的眼睛啦。那这一些内在的呢，是会受到灵界的影响。所以右边的呢，是比较合乎现在比较实际上哈。我们今天呢，也会碰到一些纯理性的人哈，那他们有他们的思维的方式，但是在右边的这个呢，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在灵界当中有神这一方面，也有撒旦这一方面，他们呢都会在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概念。那对不对，世界的概念来讲呢，我们要认识的比较清楚哈。我们知道呢，有圣灵，就是好的天使，也有邪灵不好的天使，撒旦魔鬼，他们都会对我们有一些的影响哈。那我们如果讲到呢，我们内在的情绪的话，其实内在的情绪并不是属于一种感官哈，是里面的灵里面的一种感觉哈。但是这种灵里面的感觉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哈。那圣经上有一些的例子啊，这些的例子是指着在在那个耶稣基督，比如说。耶稣他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城去的时候，他那种定义呢，是一种内在的情绪啊，那个不是一种那个他思维里面呢产生出来的。那另外在拉撒路复活那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哈，说耶稣哭了，可是耶稣哭了这个其实是从他的里面出来的，他并不是从他的外在的这些这个耶稣看到玛利亚哭也看到马大哭，也看到很多人在哭，然后也想到这个拉撒路死了，所以他也哭，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马上都要行一个神迹，要把拉撒路给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哭呢？那个是一种内在的情绪，因为那种内在的情绪呢，是 他对一个很深的一个叹息，叹息什么？我们的人经不过人的生老病死，这四个关口，这是上帝给人类的命定。起初当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没有死亡这个事情，一直到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死就进来了。那这个死亡对于人是一个最深层的痛苦，因为死了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也对未来有产生很大的恐惧，所以呢，那是一种内在的情绪。好，这个也许内在的情绪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很了解，不过我相信以后呢，你越分清楚，分清楚就是说什么是一个肉身的感官的反应，什么是你灵里面的反应啊？就像我们说，前面来了一个女人啊，身上很香啊，都是喷了香水味。可是当你走过她的时候，你里面感觉她的灵里面却是臭的，那个就是一个内在的嗅觉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现在已经感官上面可以知道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还知道有一些灵界的东西，那这些灵界的东西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的。好，那我们来看，神呼召我们要超越理性的基督教，左边的是理性的基督教。我们基督教有些人的研究呢，像我记得我以前的牧师啊，他呢，他是专门研究基督教伦理学的哈，所以他把圣经里面很多关于基督教的那个伦理概念呢，他研究得很透彻，所以他呢，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的。可是那个是比较理性上面的一个看见，他并没有透露感性方面。我们呢，对于神的认识啊，我们不能够单单的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从一个感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出来的人，你看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很好的艺术、图画、音乐、建筑，这一些呢都非常的丰盛丰富。那反观呢，我们在中国呢，我们所见识到所注重的呢，却不是这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中国是无神论的哈，对无神论来讲的话，他们对于那些艺术啊那些东西就不是很重视的。所以唯物的这种思维之下，人的那些感性感情的东西就不是很注重。那我们对基督教，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有伦理，伦理只是知道它的一个原则，这个很理性的研究。但是呢，我们属灵的 spiritual 的基督教呢，是要有注重到内在改变的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要贪恋，我们要孝敬父母， okay? 我们要个人与灵舍说诚实话。那当然这一些你知道了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但是我们往往在一般的教会当中呢，我们却不会去想到我们这个内在改变的能力。我怎么从一个常常跟灵舍讲谎话的人，变成一个跟灵舍讲诚实话的人？我这个需要的是一个能力，我需要的是圣灵的改变。 我需要的是上帝给我能力，而不是我知道就好了。我们往往的情况是，我们知道了，但是对不起，我没有能力做得到，因此我就不要去做了，因为我会感觉到我们都像是法利赛人 ，OK？ 我们呢，我们知道该如此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说啊，这个是说一套，哎，做一套。我们往往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就做了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灵性的 spiritual 的这个 Christianity， 我们注重的是内在改变的能力。我们今天讲成圣，不是只有一个概念。我们今天讲成圣，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征战的手册。征战什么呢？不是去找仇敌打，我们的仇敌就是自己。我们其实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我，我们怎么样胜过老我，这就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那我们这个敌人呢，当然也有撒旦魔鬼哈，他们呢利用他们的灵界里面的力量来引诱我们。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邪灵不会跳到你的身上来控制你，因为神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我们发现那个真正被鬼附的人是很少，但是有一些人会被鬼附，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一些跟黑暗权势有勾搭的地方，很多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方面就很麻烦啊，处理的话是需要真正的要刨根究底哈。那但是呢，这些邪灵的影响力对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来讲呢，它只能做诱惑的工作。我们能够抵挡得住诱惑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功课。所以邪灵是负责诱惑的，那我们是负责战胜仇敌的。所以我们在讲说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其实就是你不要受他的诱惑。战胜的意思就是我不受他的诱惑，不管是任何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寻求内在改变的能力。不是只有知道伦理，那个还不够，我们要寻求的是 power， 这个能力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圣灵我们才能够做的。所以我们对于一般传统教会呢，他们只会讲这个道理，但是很不幸的，他们在遵守这方面也往往只有道理可以讲。那他们可以凭着血气，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能力力量守住一阵子，但能不能守持久呢？这就很难了。所以我想第一段，第二段就是律法。律法其实我们所有在圣经上面所讲的律法其实就是 Torah， 就是托拉，就是摩西五经的意思。这个 Torah 呢，最好的翻译呢应该是讲教诲或是讲教训，而不是律法。因为律法呢，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我设的这个律法你犯了，那你就要承担这个罪责。不是，其实把它翻译成训诲或者是教诲会比较合宜，因为那个是一个好像爸爸跟他的儿子在教导他我们做人的道理，而不是说我们做人的规条，你犯了规就要挨打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律法来讲呢，我们比较灵性的，他说我要跟上帝跟父神要建立关系， 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讲服事。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能力，自以为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服事，但是呢，我们可能是 ministry based， 就是说我是以服事事工导向的人，我所注意到的就是我这个事工做好了没有，我那个事工做好了没有，我好像神他来 evaluate me 啊，他来这个他来看我这个人，他来看我这个人到底好不好，是看我做了多少的服事。但是我们的神他要我们跟他有浪漫的有情调的认识，我们跟他之间有罗曼蒂克吗？我们跟他之间有爱的交流吗？我们有情感上面的认知吗？还是只是冷冷冰冰的，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报告这个亲爱的耶稣，我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而他所要的却是你跟他之间有好的关系，很浪漫啊。左边来了，头脑的知识呢，我们要有启示的真理哈，因为你教科书里面所学习到的都是人的理性，但是启示会超越这个。神学哇，我们要读了很多神学，神学都是人的智慧出来的，可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灵里面相遇到它呢？我们的灵是不是跟圣灵之间常常的在一起？我们有没有跟神真正的有相遇哈？我们经历神，不是透过神学的概念，我们经历神，遇见神，是透过我们灵的相遇。字句是死的，他的灵是活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圣经，我读圣经，我们一定要超越这个限制，我们直接跟神之间对话，跟他之间做好朋友。好，外在的引导跟内在的印证，外在的引导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智慧啊，我自己的想法，还有内在的印证，就是我灵里面有感动啊。我们感谢主。自我的努力，融合的力量啊！我们所融合的力量是融合谁呢？是融合圣灵跟我的灵一起加在一起。换句话说，神要和我们一同同工，而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啊！第八，意志的层次啊，就是我对于事情的理解，还是透过我的理性分析啊，一二三四五六。但是呢，神往往给我们梦啦、意象啦，有一些灵里面的交流啊，让我们超越这一切。我们有很多的见证呢，我们有些时候事情应该怎样做，可是往往神一个梦、一个意象呢，帮我们整个的方向调转一个头哈，所以我们就会走上了神的心意里面哈。所以下面那一段话就是说，神以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四十节对我说：“马可，你查考圣经，因为你以为永生哈，那里面有永生。神给我做这一件，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然而你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那这段话呢，他后面有讲说，就是说是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所说的。那我们呢，现在读圣经呢，我们千万不要重蹈覆辙。然后不要学习法利赛人那个样子，因为耶稣说呢，你们研读圣经啊，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有好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读圣经是一回事，研究圣经，查考真理，查考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真理哈。但是我们也要跟他建立 personal。很私人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啊。那这个是我这个教会，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明年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我要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 我突然发现到这个是比任何的事情都还要重要。我要跟耶稣基督建立私人的关系。好，那么我们看第七页。第七页呢是一个很大的图哈，有一些的图。这个图呢在里面你会看到一个脑袋瓜嘛哈，有两片哈，左边一片右边一片哈，它这边就是左右哈，而是我们看过去的左边哦，是左脑啊。其实照道理这样看的话，它应该是左右应该互换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看这个左脑哈。它左脑呢，就是你看最下面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右脑呢是想象这方面哈。那理性的思考包括你阅读的能力啊，你的阅读就是用你的理性来思考。这个语文之间的关系 ，OK， 那你书写啊，就是你写文章也是用理性思考，你算术的能力呢，啊，这个啊也是左边啊的脑袋瓜在整理哈，在经理这些事情哈，你的话都是左脑的运行哈。左脑就是理性，那个理性呢是右半身控制的啊，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科学的知识啊，就是你右半脑是控制左边的啊，那你左半脑呢是控制右边的啊，所以呢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右手，如果右手的话就表示你左手，你的左脑比较发达，你的左脑发达就是你比较是理智型的。但是右边呢就不一样，右边呢是比较想象力方面的。这个想象力方面呢可以呢在透过直觉哈来得知到上帝给你的启示。当然同样的也可能受到撒旦的启示哈，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很会分辨啊，只要你读了圣经你知道有些事情神是不会做的，只有撒旦魔鬼会去做，他会引诱你去这样做。如果你知道你这个意念呢是不纯洁，你就知道那个不是出于神的。那么这个就是右脑，右脑也是跟艺术、三度空间、音乐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那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一般来讲它的艺术细胞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是右手比较惯用右手的，通常就是你比较是理智型的，你比较是可以讲道理的。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有一个 summary 哈，有一个总结的话，就是左脑呢是理性的，右脑的呢是感性的。那么你可能会问啊，刘牧师，我到底是理性的多一点还是感性的多一点？你们想不想知道？我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你们现在听好咯，我要告诉你怎么样测试你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OK， 我现在呢要你伸出一只手指头，比向你的所在地方最远的角落，最远的角落啊，不管是哪里啊，你两只眼睛平平的看着你那一只伸出去的手，你的手指向那个最远的一个角落，最远的哦，然后两只眼睛看着它，等到你最远的角落，一定要角落啊，不要一个随便一个墙，我要你在一个角落，等到你已经指到了那个，两只眼睛睁开哦，看着它，然后呢，你就 已经指到了以后，然后我让你闭一只眼睛啊，看看啊，你哪一个眼睛看到的是最接近那个角落的？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的眼睛哈，我们的眼睛一定会有一个比较 dominant， 就是比较占优势的。如果你大家知道吗哈，我们这边看着那个角落，两只眼睛对着那个角落，然后呢闭起一只眼睛看，一定有一个眼睛哦比较接近角落的。你把你那个接近角落的那个眼睛呢写下来。好，我问一下佳佳，你是哪个眼睛比较接近角落？
右眼。
右眼。朱伯母，你是哪只眼睛比较接近角落？啊？
右眼。
啊？
右眼。
好。
跟佳佳一样的。
跟佳佳一样是右眼。好。那OK， 右眼的人呢、哦、是左脑比较发达，左眼的人呢是右脑比较发达。
OK，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
嗯，
好，所以呢，你就知道呢，你是比较理性的，或是比较感性的？
我是理性的。
你是比较理性的，朱伯母。
嗯。
OK， 好的。所以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哈。那有一段的时间呢，我是
对我这个东西很难学，你知道？嗯。
哦，你不用担心，我们都是
难学啊。
OK， 朱伯母、
啊，
我要讲的就是，我也是很理性的人，但是我现在可以看到异象 ，OK。对，我们呢，如果是右眼的人呢，右眼比较占优势的，就是常常用左脑，对不对？因为左脑是控制右边的嘛。啊，我们知道有人叫半中风，有没有？他就一边中风，对不对？他哪一边中风呢？是相对应的另外那个脑袋瓜出了问题。所以呢，你要是左眼的话，你就是右脑发达。右脑发达的人看异象特别多 ，OK， 也对三度空间的概念、音乐、艺术、感性啊，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呢？我们是左脑比较理性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呢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哈。啊，所以我们才会这样，所以你知道了哈，就是上帝给你的是比较右边的，有我说右脑的或者是左脑的，但你现在知道了哈。好的，那么请大家看作业哈，作业就是第八页跟第九页，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出门，我们下一次呢是要到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哦，我们才重新开始上课哈。一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啊，在美国时间啊，就是礼拜一月六号礼拜五的下午五点哈，在中国那就是一月六号一月七号早上的九点钟啊。所以呢，你们呢有两页的作业哈，第八页。就是你要查考这八处的经文，然后呢了解到上帝渴慕跟我们之间的交通，这个经文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然后呢第九页啊，就是你要写一封 love letter， 就是跟上帝谈恋爱的话。你看第九页上面他写说呢，我要你写一封情书给耶稣，然后让他回应，就是你可以呢安静下来，然后写一些 你爱慕耶稣的话，然后呢，你写完了之后，或者在写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即刻性的意念，可能是耶稣在回应你哦。然后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把它写下来。那么他这个作业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写跟耶稣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时候，耶稣同时也会回应我们。那么你就赶快把你即刻性的意念就把它写下来，也许那就是耶稣对你所讲的话。请注意哈，这个第九页大部分都是话语，如果你看到意象，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好，了解我的意思吧？好，所以我们呢，我们大概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呢，你有可以好好的写一下哈。我们今天是九号嘛，我们有四个礼拜，事实上是四个礼拜哈，有四个礼拜的时间要把第八页跟第九页写好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作业。OK， 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请宝石为我们祷告一下，好不好？谢主。
老师，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再祷告？
可以，可以。
就是那个上礼拜老师布置的作业啊，那就是说我在默想的时候，我看着这个整个过程哈，那好像就是没有在医治，但是我在一开始我看到我是受伤的人，但是在后来我就慢慢看到就是耶稣带着我跑，带着我走哈，虽然说我还是偶尔会往后看哈。但是耶稣一直紧紧拉着我，牵着我的手，结果我就开始往前看，不再往后看了。那结果跟着他的这个小 baby 嘛，哈，就是小朋友。那后来就慢慢长大。那我觉得我的问题是说，像这个过程，等于是说我一直在想要求问耶稣说，哎，我是不是里面还有什么伤啊？你当初怎么医治我的？怎么样？或是说还有些什么你的胃腺的罪或伤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来帮助我这样。我心里是这样想，但是可是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并没有要把我带到医治里面去。
嗯，
那意思是不是说，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好像耶稣没有要把我带到过去的伤里面，他一直叫我往前看，往前看。然后，那后来的意象当中看到是说我跟耶稣，我就穿着那个新娘礼服。然后就跟着耶稣同行，跟他一起在散步，在花园很漂亮的花园里面散步。然后结果是他身上扛着一只小羊，就是受伤的小羊。然后我就帮耶稣撑着伞。那我的疑问是这样，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这意思是说，第一个是好消息，就是说我里面没有伤了，我已经完全被医治了。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神主动，然后我们是被动。然后那如果说，是不是说这个医治的伤是说神会按着他的时候去带领我们进入医治？然后，第三个是有没有可能，神不看我们的伤，他要我们继续往前
？OK。很好的问题。我想神是这样子的哈，如果我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他的心意的话哈，那么有一些的伤哦，神不必特别的来医治你，因为你可以透过与耶稣同工，好，与耶稣同工，当耶稣医治别人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情况，对方的情况哈，就是你进入了一个医治服事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得到医治。那换句话说，耶稣呢已经提升你到了一个服事人的角色里面，在这个服事人的过程当中呢， 你看到对方得到耶稣的医治的时候，你也得了医治。所以耶稣不必一定要挖你的过去哦，把你过去啊、哦、这个缝缝补补把你贴得好好的。我觉得呢，你就跟随着圣灵的这个水流哈、哦，你就跟着他走。耶稣一直要你跟着他走，你就跟随着他走进他要你走的道路。你过去的伤，他会慢慢的借着服侍的时候把它医治的。我想这是神对你的一个特别的心意，他已经先给你穿上新娘礼服了，他已经先给你安慰了，你已经是他的左右手了，因为你要帮他撑伞。那你在服侍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些人是在服侍过程当中，他看见别人的伤，然后在对比自己的时候，他就得医治了。啊，这是我对你的理解啦，还有你刚刚所看见的异象啦齁。那你看见的异象比较特别啊，那也看到结果受伤的羊不是你，是别人啊。所以我想我刚刚讲的也就是针对你所说的。啊，我觉得每一个人看的异象呢，其实都是神在跟你讲话，神在跟你说话。那我相信这是耶稣没有要你去寻找自我过去的伤害，也就是要往前看，他要你看到的，你未来是他属灵的新娘，这样就够了。
阿们
没，
谢谢老师，
感谢主。 All right， 那你就做个点数祷告咯，谢谢。
好的，好，谢谢老师。阿爸父，谢谢你将真的是我们宝贵的，真的是耶稣赏赐给我们。
Amen。
哦，主啊，你也把这样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来领受，让我们得着，能够真正的是哦，真的是每天我们渴慕你话语，来到你面前得着那个生命，真正的生命，从耶稣而来的生命活水的浇灌，能够把我们真的是完全的洗净更新，除去生命当中一切的真的是哦这样的瑕疵，这样的斑点，这样的皱纹，哦，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被更新。父神，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祷告你，更多的让我们知道你心中的渴望，还有对我们的命定，哦，真的是在这样的学习当中，你也不断的医治，不断的开启。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学习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是不断被更新的，而且不断突破，而且不断提升的，主要都能够真正的进到我们的命定当中，也恢复起初你造我们始终美食的荣美的样式。
Amen。
更能够真的是在幕后的日子，能够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圣洁毫无瑕疵的心腹。
Amen。
主，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快跑跟随。
Amen。
也祝福老师与师母的行程，让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所到之处都有恩宠在他们身上。
Amen。
神的使者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开道路，也看顾保守他们灵魂体的康健。哦，主啊，是的，我们将我们宝贵的老师师母交在你的手中，也将同学们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继续来看顾带领，继续让我们生根建造在你的话语当中，每天在你面前来得着生命。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谁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